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4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圣职大会。转播现场位于盐湖城圣殿广场的会议中心。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犹他州普罗福传教士训练中心圣职唱诗班提供。
President Henry B.
总会会长团第一司礼亨利·艾宁会长将主持今晚的圣职大会。
弟兄们，欢迎各位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4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圣职大会。本场大会由多马孟森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本场大会的内容透过卫星转播传送至世界各地的许多地方，供圣职持有人收看。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普罗佛传教士训练中心的圣职唱诗班提供，由莱恩·艾格特和埃尔摩·凯克指挥，克雷·克丁森担任管风琴的司琴。唱诗班将献唱《奋起吧，属神的男子》，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接着由七学院布斯·卡尔森长老做开会祈祷。
O God, our eternal Father,
神啊，我们永恒的天父， 我们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个第四场的总会大会。我们特别在这场会中来陈思圣旨的祝福，这圣旨是神给我们的。我们也感谢您给我们能照顾我们的邻居，能够按照我们的职责照顾那些需要的人，能够参与所有人类的救恩。我们感谢您的爱子耶稣基督，而且我们也知道只有他的恩典，这个事工才能往前推进。我们感谢我们的先知，也祈求您祝福他的身体健康，以及那些跟他一起工作的人员们，我们也能够希望在这边参加人都能够看到，能够努力的完成您所托付的责任。在这场开会会开始的时候，赢得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hoir will now favor us with a medley.
唱诗班现在将为我们献唱儿童歌本中的传道主曲。献唱之后，我们很高兴能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昆丁科克长老演讲，接着由七十元会长团的奎格科丁森长老演讲，然后由总主教团第二支理迪恩戴维斯主教演讲。
Bring the world here.
感谢感谢这个团体所带来的美好的歌声。我亲爱的弟兄们，今晚我想要提出一些有关决定和抉择的忠告。年轻的时候，我在旧金山湾地区担任律师，我们事务所曾经为制作查理布朗假期电视节目的公司从事法律相关业务。我成了查尔斯修斯和他创作的爱好者，我很喜欢其中的可爱主角，像是查理布朗、露西、史努比等等。露西出现在我最喜欢的一则漫画里，我记得当时的情节是这样的。露西，查理布朗的棒球队参加一场重要的比赛，露西担任右外野手，一个高飞球往他那里飞去，当时已经是九局下半，而且满垒。如果露西接到球，他的球队就会赢，如果他漏接，对手就会赢。接着出现了只有在漫画里才可能发生的场景，球落下来的时候，全体队员围在露西身旁，露西心想，如果我接到球，我就是个英雄，如果我漏接，那我就成了狗熊。球在露西队友殷切的注视下落了下来，露西没接到球，查理布朗气急败坏的把手套摔在地上，然后露西双手叉着腰，看着队友说，我真的担心国家的外交政策啊，你们怎能期望我接到球呢？那是露西多年来漏接的许多高飞球之一，而且她每次都会有新的借口，虽然她的借口每次都很幽默，但却都是强词夺理，并不是她漏接的真正原因。托马孟孙会长常常教导我们，命运取决于决定。有感于这项原则的重要，今晚我要提出的忠告就是要摒弃一切阻碍我们做正义选择的合理化辩解，尤其是在侍奉耶稣基督一事上。以赛亚书教导我们必须弃恶择善。撒旦正以许多新颖狡诈的方式在人们心中肆虐，所以我相信仔细做出与我们所主张奉行的目标和理想相符的选择和决定，在我们这个时代显得格外重要。我们需要确切地遵守诫命和严格服从圣约。如果我们让合理化的辩解使得我们没有接受圣殿恩道门，无法配称传教，去圣殿结婚，这样的辩解危害更甚。如果我们声称自己相信那些目标，但却轻忽了达成这些目标所需要的日常行为，那则是件令人伤心的事。有些年轻人说，他们的目标是在圣殿结婚，但是却不跟能配称进入圣殿的人约会。老实说，有些人甚至都不约会，事实就是如此。单身弟兄们，在达到了适当的年龄和成熟度之后，你们单身越久，就越会安于现状，但是你们应当要更不满于现状才是。你们要更积极的参与和达成圣殿婚姻这项目标相符的灵性与社交活动。有些人把婚姻拖延到完成教育和找到工作之后，这种逻辑虽然广为一般人所接受，但却并未展现出信心，违背了现代先知的教导，也不符合纯正的教义。最近我认识了一位很不错的男青年，他的目标是去传教，接受教育，在圣殿结婚和建立忠信快乐的家庭。我很高兴他有这些目标，但是在进一步谈话之后，很明显的，他的行为和选择与他的目标并不一致。我觉得他是真心想去传教，也在避免犯下会让他无法去传教的严重违戒，但是他的日常行为却没有帮助他做好准备，去面对在体能、情绪、社交、智能及灵性上将会遭遇到的种种挑战。他没有学到要勤奋工作，他不在乎课业或福音进修班，他会参加教会聚会，但是还没有读摩尔门经。他花很多时间在电玩和社群媒体上，似乎以为只要去传教就可以了。男青年们，请再次承诺要保持配称的行为，并且认真的准备去担任我们的主及救主耶稣基督的代表。
我关心的不只是关键时刻的重大决定，我也关心中间地带，也就是我们在大部分时间里的日常生活和看似平常的决定。在这些领域，我们需要强调节制、平衡，尤其是智慧，摒弃自我辩解并做最好的选择，这是非常重要的。网络的使用是需要应用节制、平衡和智慧的绝佳范例。网络可以用来扩展传道事工，协助履行圣职职责，找到宝贵的祖先来进行神圣圣殿教仪，以及做其他许多的事。可以用来行善的潜力无穷。我们也知道网络可以散布许多坏事，像是色情、数位暴力和匿名的无稽之谈。网络也会让人陷入愚昧的想法和行为当中。兰道里德弟兄在上次总会大会中深刻明白的教导，他在提到网络时说，你可能陷入无止境的琐事，不仅浪费时间，还会阻碍你发挥潜能。偏离和违反正义的事不仅在网络上出现，而是随处可见。影响所及不只是青少年，而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确实活在骚动不安的世界里，我们周遭充斥着游戏、享乐、不道德和不正常的生活方式，而许多媒体也将这些生活方式当作常态来呈现。大卫贝纳长老最近告诫成员，在使用社群媒体时要真实可信。举足轻重的思想领袖亚瑟布鲁克斯也曾经强调过这一点。他观察到，在使用社群媒体时，我们往往会很详细地传播自己生活中快乐的一面，而不是学校或工作上的艰难时刻。我们所呈现的是片面的生活，有时还会自我膨胀或夸大不实。我们分享这样的生活，然后又全盘接受我们的社群媒体好友几乎清一色虚伪的生活。布鲁克斯这样说，你把部分时间用来假装自己很快乐，然后用剩下的时间看着别人似乎都比你快乐，你的心情怎么可能不变得越来越糟呢？有时我们似乎快被轻率的愚蠢行为、毫无意义的喧闹以及持续不断的纷争所淹没。当我们降低音量去检视周遭一切事物的本质时，才发现能帮助我们达成永恒正义目标的事物少之又少。有位父亲在孩子们一再要求去参与这类令人分心的活动之后，明智地做出回应，他只问他们，这件事会让你变得更好吗？我们若为错误的选择辩解，选择与复兴福音不相符的事情，无论大小，就会失去我们所需要的祝福和保护，而且常常会陷入最终或迷失方向。我特别担心狂妄愚昧的行为以及过度的追求最新流行。在教会里，我们鼓励并赞扬追求各种真理和知识，但是当文化、知识和社会习俗偏离神的幸福计划，背弃耶稣基督的根本角色时，社会必然会瓦解。我们这个时代虽然在许多领域有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在科学和通讯方面，但是重要的基本价值观已被腐蚀，整体的快乐和幸福感也日益降低。使徒保罗受邀前往雅典的亚瑞巴谷讲道时，发现同样存在于今日的自以为是和缺乏真正的智慧。我们在《使徒行传》读到，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保罗着重在教导耶稣基督的复活，而群众发现他要传达的是宗教信息时，有些人嘲笑他，有些人则根本不理会他，并且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保罗从雅典无功而返，菲德克·拉法尔牧师写到这次访问的时候，他说，他没有在雅典建立教会，他没有写信给雅典人，虽然他时常行经雅典，却未曾再踏进雅典一步。我相信达林·乌克斯长老那篇要我们分辨好、更好、最好的灵性信息，为评估选择和优先顺序提供了有效的方法。有许多选择在本质上并不坏， 但如果这些选择占据了我们所有的时间，让我们无法做出最好的选择，那么这些就是有害的选择。即使是值得做的事情，也需要进行评估，才能决定这些事物是否已让我们偏离了最好的目标。我在青少年时期曾经和我父亲有过一次令我难忘的讨论。他觉得正在为就业和供养家庭等长期重要目标专心准备的年轻人实在不多。有意义的学习和预备性质的工作经验一直是我父亲极为推荐的优先事项。他赞同像辩论和学生会这样的课外活动，因为这些活动可能与达成我的一些重要目标有直接的关联。但是他对我花很多时间在美式足球、篮球、棒球和田径上就比较不以为然。他同意体育活动可以培养体魄、耐力和团队精神，但是他主张花少一点的时间而专注于一项运动上会比较好。在他看来，运动很好，但对我却不是最好的选择。他也担心某些运动是为了培养社区中的明星或建立知名度，会让人忘记更重要的长期目标。因为有过这样的经验，所以我喜欢露西打棒球这个故事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以我父亲的看法，我应该要研究外交政策，而不是担心我是否接得到球。我要说明一下，我的母亲很喜爱体育项目，除非她住院，否则她一定会参加我所有的比赛。我决定听从父亲的建议，在大学期间不参与校际活动。后来，我的高中美式足球教练通知我说，史丹佛大学的美式足球教练想要和我以及莫林奥森共进午餐。在座比较年轻的人可能不认识莫林，他是洛甘高中的美式足球员，是全美最好的半锋之一，而我则担任队上的四分卫、安全卫、回攻员和七踢员。他在大学时赢得全美最佳内线卫的奥特兰奖。莫林最终在美式足球联盟的选秀中以第三顺位中选，而且连续14年打入决赛。他在1982年被选入职业美式足球名人堂。我们和他约在犹他州洛甘的蓝鸟餐厅共进午餐，握手之后他就不再看我一眼，他直接跟莫林讲话却没有理我。午餐快结束的时候，他头一次转身看我，但是却想不起我的名字。接着他告诉莫林，如果你选择史丹佛，而且要你这位朋友也来，那他的成绩够好了，所以我们应该可以安排。这个经验向我证实了应该听从父亲明智的忠告。我的用意并不是要劝大家不要参与体育，不要使用网络，或是不要参与其他年轻人喜欢的有益活动。这些都是需要运用节制、平衡和智慧的活动。如果我们能明智地参与这些活动，生活会更丰富。然而，我要鼓励各位，不论老少，去检视你的目标和理想，并努力更加自制。我们日常的行为和选择应该与我们的目标一致。我们必须摒弃自我辩解和令人分析的事物。尤其重要的是，所做的选择都要与在正义中侍奉耶稣基督这项圣约保持一致。任何理由都绝不可以让我们转移目光或漏接的球。今生是为迎接神而做准备的时候，我们是快乐喜悦的一群人，我们欣赏良好的幽默感，也珍惜与朋友和家人共度的悠闲时光。但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一切的选择都必须以严肃的目标为基础。使人分心的事物和自我辩解会限制进步，造成伤害。然而，他们若削弱了我们对耶稣基督和他教会的信心，则更是悲惨。我祈求我们全体圣职持有人的行为举止都能符合为夫子服务的人所必须拥有的崇高目标。我们在所有的事上都应该记得，对耶稣的见证勇敢的这项重要考验，会决定我们是否属于高荣国度或中荣国度。我们希望能属于高荣国度。 身为他的使徒，我要热切地为赎罪的真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神性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亲爱的弟兄们，我们一直都受到多玛孟森会议长的个人榜样和圣职服务所启发。最近有人问几位执事，你最佩服孟森会长哪一点？一位执事想到孟森会长小时候把玩具送给穷困的朋友，另外一位执事提到孟森会长照顾自己智慧里的许多寡妇，第三位执事说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蒙召唤担任使徒，造福世界各地的人们。接着一位男青年说，我最佩服孟森会长的坚强见证。的确，我们都感受到先知对救主耶稣基督的特别见证，他承诺随时服从圣灵的提示。孟森会长每次分享经验都是在邀请我们更彻底的遵行福音，要努力寻求和巩固我们的个人见证。记得他在不久前的总会大会上，在这个讲台上说过，如果要让自己坚强，抵挡住把我们拖往错误方向的一切势力，我们就必须有自己的见证才行。不论你是12岁或112岁，或是在这之间的某个岁数，你们都可以亲自了解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真实的。虽然我今晚的信息主要是针对年龄接近12岁不是112岁的人，但是我所分享的原则适用于每个人。为了呼应孟森会长的那段话，我要问我们每个人是否都亲自知道福音是真实的。我们是否能有自信地说，我的见证确实是自己的。我要再引用孟森会长的话，我要说对救主和他的福音有坚强的见证，能保护你们不受周遭罪恶和邪恶的侵犯。如果你们对这些事情还没有见证，请采取必要的行动去获得见证。拥有自己的见证对你们来说是很重要，因为别人的见证对你们的帮助有限。亲自了解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是真实的，可以成为生命中最美好和喜悦的经验之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仰赖其他人的见证，就像青年战士一样，他们说，我们不怀疑我们的母亲知道这道理，这是很好的起点，但是我们必须在这个基础上继续进步。如果要坚定地遵行福音，最重要的就是获得和巩固自己的见证。我们必须像阿尔玛一样能够说，我确实知道这些事。阿尔玛继续说，你们认为我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是真的呢？看啊，我告诉你们，这些都是神的神圣之灵向我显明的。看啊，我进食祷告了许多天以知道这些事，现在我确实知道这些事都是真实的。尼腓也像阿尔玛一样亲自认识了真理。尼腓听到他父亲诉说自己的许多灵性经验之后，他想要知道父亲知道的事。这不只是单纯的好奇心，他如饥如渴地想知道这些事。虽然他非常年轻，但却非常渴望知道神的奥秘。他渴望借着圣灵的力量看到、听到和知道这些事。尼腓坐着在心中沉思的时候，被灵带到一座极高的山上。灵在那里问他，你想要什么？他的回答很简单，我想看我父亲看到的事。由于他全心相信而且勤奋寻求，因此蒙福得到了一个奇妙的经验。他获得见证，看到救主耶稣基督即将出生，他的一生并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看到摩尔门经在末世问世和福音的复兴，这些都是因为他衷心渴望亲自知道。先知约瑟·斯密和尼腓有类似的情况， 也是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对灵性真理陷入了认真的思考。这段时间让约瑟感到极大的不安，因为他周遭的宗教信息都互相矛盾和令人困惑。他想要知道哪个教会才是对的。圣经里的这段话启发了他，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神。因此他主动寻求答案。在120年春天一个美丽的早晨，他走进一片树林，跪下祈祷。由于约瑟有信心，也因为神要给他一项特别的事工，所以他看见了荣耀的异象，看到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知道他应该做什么。各位从约瑟的经验中是否看出了一种模式，让你可以加以应用来获得和巩固自己的见证呢？约瑟让经文深入自己的心中，他深思经文，然后套用在自己的情况中，之后他根据所学到的采取行动，因此得到荣耀的第四意象以及随后发生的一切。本教会所赖以奠基的原则，的确就是任何人，包括14岁的农家子弟，都可以求问神并获得祈祷的答复。我们常听到教会成员说自己对福音的见证是他们最珍惜的资产，见证是神透过圣灵的力量赐给我们的一项神圣恩赐，就是我们在研读、祈祷、遵行福音之后所获得的那种平静、坚定不移的确定感，也是感受到圣灵向我们的灵魂证实我们所学习和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有些人在谈到见证的时候说，见证好像电灯开关一样，不是打开就是关上，不是有见证就是没见证。事实上，见证比较像是一棵树，需要经过不同阶段的成长和发展。美国西部的红木国家公园中长着地球上最高的一些树木，站在这些参天大树下的脚下，很难想象每棵大树都是从一颗小种子长成的。见证也是这样，见证虽然可能是从单一的灵性经验开始，但是他们会随着时间以及不断的滋养和时常获得的灵性经验而逐渐成长茁壮。所以先知阿尔玛用种子长成大树来说明我们该如何培养见证，也就不足为奇了。他说，如果你们让出地方使种子能种在你们心中，看啊，如果那是一粒真正的种子或是一粒好种子，如果你们不用自己的不相信把种子挤出去，种子必开始在你们心中膨胀。你们感觉这些膨胀运动时，就会开始在心里说，这一定是良好的种子或良好的话，因为它开始扩大我的灵魂。是的，它开始启发我的悟性。是的，它开始使我快乐。这往往是见证开始的方式，得到神圣、受启发和确定的感觉，向我们显明神的话是真实的。这些感觉虽然美好，但只是开始而已。让见证成长的工作尚未完成，就像红木种子发芽破土而出一样，才刚开始成长而已。如果我们忽视或疏忽一开始的灵性提示，如果我们不继续研读经文、祈祷和寻求更多感受圣灵的经验来滋养见证，那么我们的感觉就会逐渐消失，见证也会减弱。就像阿尔玛所说的，如果你们疏忽那棵树，没有想到要加以培植，看啊，它就一点也不生根，因为没有根，太阳的热气一晒，树就枯萎了，于是你们就把树拔起来丢掉。在多数的例子当中，见证成长的方式和树长大的方式一样，会因为我们持续的照顾和勤奋努力而逐渐几乎是不知不觉的成长。阿尔玛应许，但是如果你们培植神的话，是的，在那树开始成长的时候，就凭信心、努力和耐心加以培植，盼望树上的果子，那树一定生根。 看啊，一定会长成一棵永恒生命的树。我自己的见证在我研读和沉思摩尔门经中的教导时开始成长。我曾跪下来谦卑地寻求问神，而圣灵向我的灵魂见证我所读的一切是真实的。这项早期的见证促成了我获得对其他许多福音真理的见证，因为就像孟森会长所教导的，我们若知道摩尔门经是真实的，接着便会知道约瑟·斯密的确是先知，他确曾看见永恒的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也会知道福音已经在这后期时代经由约瑟·斯密复兴了，包括亚伦圣职和麦基洗德圣职的复兴。从那天以后，我获得了许多与圣灵有关的神圣经验，圣灵再度向我确证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是真实的。我可以和阿尔玛一样确定地说，我确实知道这些事。各位年轻朋友，就是现在，今天就是时候要亲自学习或再度确认福音是真实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做，如果要完成那项工作，保护自己不受到自古至今看来都存在的诱惑，我们就必须拥有像阿尔玛、尼斐和少年约瑟·斯密那样的信心，去获得和培养自己的见证。我和之前提到的那位执事一样，也很佩服孟森会长的见证，他的见证就像参天红木一样，但是就连孟森会长的见证也是经年累月才成长茁壮。就像孟森会长一样，我们可以亲自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世界的救赎主。约瑟·斯密是复兴福音的先知，其中包括复兴了神的圣职。我们持有那项神圣圣职，愿我们都能学习这些事情，并亲自知道这些事。我这样谦卑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亲爱的弟兄们，我喜爱圣职，也喜爱跟各位在一起。我非常感激能和各位在这个伟业中一起服务。我们住在一个非凡的时代，医药、科学以及科技方面的神奇进展改善了许多人的生活品质，但证据显示仍然有许多人遭受极大的痛苦和困境。除了战争和战争的风声以外，还有越来越多的天灾，包括洪水、火灾、地震和疾病，正在冲击世界各地千百万人的生命。教会领袖了解而且非常关注世界各地神的儿女的福祉，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有可能，教会都会提供紧急物资来帮助贫困者。例如去年11月海燕台风袭击菲律宾岛国的时候，海燕台风是个五级的超级台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伤亡，许多城市整个毁灭，许多人丧生，数以百万计的家园受到严重的损毁，许多基本民生设施如洪水、电力、下水道等也都停摆了。这场灾难发生不久后，教会随即提供资源，住在菲律宾的教会成员集合起来援助他们的弟兄姐妹，为成员和非成员提供食物、饮水、衣物、卫生用品等等。教堂也成了避难所，提供数千名失去家园的人使用。许多当地圣职领袖失去了一切，但他们还是和区域会长团一起领导成员，评估了所有成员的状况及安危。他们开始实施受灵启发的各项计划，协助成员恢复到可以接受的生活情况，并且恢复自理。教会提供了适量的资源，协助教会成员重建木造的庇护所和家园，但这并非只是免费的救济。成员们接受了训练，先为自己，然后为他人执行必要的劳动。这么做所带来的一项祝福，成员在培养出木工、管路及其他技巧之后，就有能力找到有意义的工作，协助邻近的城市开始重建。 照顾贫困者是一项基本的福音教义，也是永恒救恩计划中的一项基本要素。耶和华在来到城市传道之前说，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在我们这个时代，照顾贫困者是神指派给教会的四大责任之一，目的在于协助个人和家庭有资格获得超生。照顾穷困者的时候，要同时考虑到属世和属灵的救恩，这包括教会成员所做的个人服务，去亲自照顾穷困者，以及正式的教会福利计划，那是透过圣职权柄执行的。在照顾贫困者方面，主的计划核心就是禁食律法。主已经制定了禁食和禁食捐献的律法，来祝福他的人民，让他们有机会为穷困者服务。身为救主的门徒，我们都有这项个人责任，要照顾穷困者。世界各地的中信教会成员每个月都会借着禁食来这么做，他们会连续24小时不吃不喝，然后将至少与那些食物等值的钱捐给教会，作为禁食捐献。每个家庭都应该虔诚地思考和教导以赛亚的话，他说，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卸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们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人给他衣服遮体，体固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然后以赛亚继续列出主应许给服从禁食律法的人的美好祝福，他说，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也必做你的后盾。耶和华，你求告，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并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这段经文，海勒里会长这样说，每个福音期都曾提到禁食会有极大的祝福，主在这里透过这位伟大的先知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禁食，禁食会有什么祝福。只要分析以赛亚书第58章，就会发现为什么主希望我们缴付禁食捐献，为什么他希望我们禁食。这是因为符合资格之后，我们求告主就会回答，我们呼求主必说，我在这里。李会长又说，我们会希望在求告的时候他却不回答，或在遭遇困苦而向他呼求时他却不与我们同在吗？我想我们现在就是想想这些重要基本原则的时候了，因为在未来的日子里，当审判纯然地倾倒在全地时，我们只会越来越需要主的祝福。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根据亲身的经验分享了他对这些原则的见证。他说，曾经协助贫困者的教会成员不会忘记这样的经验，也不会因此懊悔。勤劳勤节俭自立与人分享是我们行之已久的准则。弟兄们，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是一群订立圣约遵守诫命的人民。在我看来，任何律法任何诫命若忠信地加以遵行，都比不上禁食律法那么容易遵行，又能带来更大的祝福的。我们禁食并诚实缴付禁食捐献的时候，把原本要花费在餐点上的金钱贡献到主的仓库，这并不需要在金钱上做出比平常花费更大的牺牲了。同时我们还蒙得应许会有非凡的祝福，正如先前所提到的。 禁食律法适用于所有的教会成员，甚至年幼的孩童也可以学习禁食。他们先从一餐开始，等到他们能够了解，也有体力遵行禁食律法的时候，再进行两餐。丈夫和妻子、单身成人、青少年及儿童在禁食时都应该用祈祷开始，感谢生活中的各项祝福，并在禁食期间寻求主的祝福和力量。等到把禁食捐献交给主的代理人及主教，那就是完全履行了禁食律法。主教们，你们负责指导知会的福利事工，你们有神圣的职责去找出和照顾穷困者。你们的目标是在慈助会会长及麦基喜德圣职定额组领袖的支持下，协助成员自助和自立。你们要谨慎运用这些捐献来施助成员在属实属灵上的需求，并且要将禁食捐献视为一项临时的资助，是家族及社区资源以外的补充。你们若透过祈祷运用圣职权要和辨别力来协助穷困者，就会逐渐明白到正确的运用禁食捐献，其用意是在帮助人们维持生计，而非维持生活品味。亚伦圣职定额组会长们，你们持有权要，也有能力去主理外在的教仪，你们和主教一起工作，指导定额组成员了解其圣职职责，然后领导他们寻找教会成员，给他们机会做禁食捐献。亚伦圣职持有人在光大圣职将这些机会给予教会所有的成员的时候，往往就是在将禁食的应许祝福提供给最需要的人。你们会亲眼目睹照顾贫困者的这份精神，有力量软化刚硬的心，并造福未经常出席教会聚会的人。蒙孙会长说，主教若将亚伦圣职定额组组织起来，参与收集禁食捐献，就会在这项神圣的责任上获得更大的成功。主教们要记住，每个区域和国家的情况会有很大的不同。在你住的地区，让亚伦圣职定额组成员挨家挨户的联络可能并不切实际，但是呢，我们鼓励你们透过祈祷考虑先知的忠告，并寻求灵感，找出适当的方法，让你知会里的亚伦圣职持有人能够借着参与收集禁食捐献来光大他们的圣职。在尼腓三书第27章，复活的救主问道，你们应当是怎么样的人呢？然后他回答说，应当和我一样，我们若承受基督的名，努力跟随他，就会在容貌上蒙得他的形象，变得更像他。照顾穷困者是救主传道中固有的一部分，存在于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当中。他主动关怀每个人，并且提升我们，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轻省的。我邀请我们每一个人都来照顾贫困者，忠信地遵守禁食律法，并慷慨地奉献禁食捐献，借此变得更像救主。我谦卑的见证，忠信地照顾贫困者会反映出灵性的成熟，并在同时造福施予者和接受者。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hoir and congregation,
唱诗班及会众，现在要起立一起唱。感谢神是我们先知。诗歌之后，我们将聆听总会会长团的第二支礼迪特乌西铎会长演讲。之后，我很荣幸能为大家演讲。
是的，我们感谢天父，让我们有先知。感谢先知约瑟·斯密，而且我们非常感谢以及喜爱我们的先知多玛·孟孙会长。我们应该常常聆听孟孙会长为我们所做的祈祷，特别是问我们的圣职弟兄所做的祈祷，他对我们是多么的信任。看到现在场的弟兄们，在我们挚爱的救主承受生命的最后一晚，也就是在他献上自己做全人类赎价的前一晚，他和门徒同坐，拨开面包，他的一番话必定会让门徒提高警觉，并且忧伤不已。他告诉他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并没有质疑他的话是否属实，也没有环顾四周，指着其他人问，是他吗？他们却甚忧愁，一个一个地问他说，主，是我吗？我不知道，如果我们听到救主这样说，我们每个人会怎么做？我们会看看周围的人，然后心里想说，他说的可能是陈弟兄，我一直觉得他有问题。或是我们会想，还好林弟兄在这里，他真的需要听到这番话。还是我们会像这些古代的门徒一样自我反省，然后提出那个深刻的问题，是我吗？这句简单的话，主，是我吗？乃是智慧的开端，也是通往个人归信和持久改变的一条道路。从前有位男士很喜欢在晚上在自己的社区里散步，他特别期待走过邻居的房子。邻居家的草坪修剪得十分完美，总是花团锦簇，而且绿树成荫。看得出来，他的邻居下了很大的功夫维持漂亮的草坪。但是有一天，这位男士行经邻居的房子时，注意到了漂亮的草坪正中央长着一株巨大的黄色蒲公英杂草。这棵突兀的蒲公英让他非常的惊讶。为什么邻居不把它拔掉呢？难道他没看见吗？他不知道蒲公英会散播种子，让更多的杂草生根茁壮吗？那棵孤独挺立的蒲公英让他烦恼得不得了，他想要做一点事。他应该直接把它拔掉吗？或是喷除草剂？或许他可以趁着夜黑风高偷偷地除掉那根草。他走向自己的家，思绪完全被这些想法占据。他走进屋子，完全没看到自己家的前院已经被数以百计的黄色的蒲公英像毯子一般的覆盖着。这个故事是否让我们想起救主的话呢？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梁木和刺的比喻看起来与我们无法看清自己这件事息息相关。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可以如此有效地诊断出他人的毛病，并且建议治疗的方法，却往往很难看到自己的宿疾。几年以前，有一则新闻提到， 有一个人相信，只要把柠檬汁涂在脸上，摄影机就拍不到他。所以，他在脸上涂满了柠檬汁之后，他就出门抢了两家银行。过没多久，他被逮捕了，他的影像成了晚间新闻的焦点。警察让这个人观看他被监视器拍到的身影，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大声争辩说，可是我已经在脸上涂柠檬汁了。一位康奈尔大学的科学家听到这个故事，他十分好奇，一个人为什么能对自己的能力欠缺浑然不觉到这种地步呢？为了了解这是否是一般人的通病，两位研究人员邀请一些学生来参与一系列有关各种生活技能的测试，然后让他们评估自己的表现。表现不佳的学生对自己的评估最不正确，有些人给自己的分数甚至比他们实际的得分高出五倍。这项研究后来以多种不同的方式重复进行，而且一再获得相同的结论，那就是很多人无法看清自己的真实情况，甚至连成功人士也会高估自己的贡献而低估他人的贡献。高估自己的开车技巧，或是高尔夫球能打多远，也许并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开始相信自己在家中、在工作中以及在教会里的贡献，比自己实际上付出的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变得盲目，看不到让自己在重要的事上获得大幅进步的祝福和机会。我认识一个人，在他原本所属的支会里，有些统计数字在教会中是数一数二的高，出席率很高，家庭教导的数字也很高，出机会的儿童总是循规蹈矩，支会举办的晚宴一定都有美食，而且成员很少粗心地把食物撒到教堂地板上。连教会所举办的球赛也从来没有人吵架。我的朋友和他的妻子后来被召唤去传教，3年后他们返乡时，他们很惊讶地发现，在他们离家服务的这段期间，有11对夫妻离婚了。虽然这个支会的每一项外在指标都显示出成员的忠信和坚强，但是成员们的心中和生活中却发生了一些不幸的变化。而令人担心的是，这样的情况并非特例。当教会的成员偏离福音原则时，这种可怕而且往往不必要的事就会发生。他们表面上看来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心里却已经远离了救主和他的教导。他们渐渐地抛弃了属灵的事物，而转向属世的事物。曾经配称的圣职之友人开始告诉自己，教会对妇女和儿童很好，但是对他们自己却没有什么好处。或者有些人认为自己生活忙碌，情况特殊，可以豁免而不必每天从事会让他们与圣灵接近的崇拜行为和服务。在这个自圆其说和自我陶醉的时代，很容易就可以相当有创意地找到借口，不去常常在祈祷中接近神，对研读经文加以拖延，逃避教会聚会和 和家人家庭晚会，或是不诚实缴付十一奉献和其他捐献。亲爱的弟兄们，请深切的反省，然后问这个简单的问题：主，是我吗？你是否偏离了，即使是稍稍偏离，可称颂之神交托你的荣耀福音呢？你是否任由这世界的神蒙蔽你的心，让你看不到基督荣耀福音之光？我亲爱的朋友，我亲爱的弟兄们，请问问自己，我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是注重这世上便利的事，还是专注于勤勉的耶稣基督呢？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神的灵是否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对神和对同胞的爱是否有根有基？你们是否为带来婚姻和家庭的幸福付出足够的时间和创意？你们是否付出心力以达成这项崇高的目标，去理解和实践高阔长生的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呢？弟兄们，如果你们极大的心愿是去培养信心、美德、知识、节制、忍耐、手足亲情、神性、仁爱、谦卑和服务这些基督般的品格，天父就会使你们成为他手中拯救许多灵魂的工具。弟兄们，没有人会乐意承认自己正在偏离正道。我们常常会刻意躲避探索自己的灵魂深处，避免面对自己的软弱、限制和恐惧。结果，当我们真的去检视自己的生活时，我们是透过偏见和借口的镜片去看，用自圆其说的故事为自己不配称的思想和行动来辩解。但是能够看清自己，对于我们的灵性成长和福祉乃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我们让自己的弱点和短处继续留在阴暗的角落里，那么救主的救赎大能就无法治愈这些弱点，并使他们成为坚强。讽刺的是，我们对自己人性弱点的盲目，也会让我们看不到天父满心期望要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培养的神圣潜能。所以，我们要如何让神纯正的真理之光照亮我们的灵魂，让我们能用神的眼光看自己呢？请容我建议，神圣经文和总会大会的演讲，就是用来自我检视的最好镜子。在各位聆听或阅读古今众先知的话语时，不要认为这些话适用在别人身上，而要问这个简单的问题：主，是我吗？我们必须怀着破碎的心和受教的态度接近永恒的父，我们必须愿意去学习和改变。如果我们致力于过天父希望我们过的生活，我们的收获会是多么的丰盛啊！那些不想要学习和改变的人，大概就不会学习和改变，而且很有可能会开始质疑教会对他们是否有任何的帮助。但是那些想要改善和进步的人，那些向救主学习、想要效法他的人，那些像小孩一样谦卑自己并努力让思想及行为与天父和谐的人， 这样的人必然会体验到救主赎罪的奇迹。他们一定会感受到神荣耀的灵，他们会尝到温顺谦卑的心结出的果子所带来的无法形容的喜悦。他们会蒙福，有渴望和自制力去成为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我在一生中有机会和世上最杰出和最聪明的一些人士交往。在我年纪比较轻的时候，我很钦佩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有才华、成功和受到世上赞扬的人。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我逐渐体认到那些真实良善、毫无诡诈的美好蒙福的人更是令我钦佩。而那不正是福音的意义和对我们的影响吗？福音是好消息，能帮助我们变得良善。使徒雅各的话可以套用在今日的我们身上。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弟兄们，我们必须放下自己的骄傲，看清自己的虚荣，谦卑地问主，是我吗？如果主的答案恰巧是是的，我儿，你有些事情必须改进，我可以帮助你克服这些问题，那么我祈求我们会接受这项答案，谦卑地承认自己的罪和缺点，并且改变我们的作风，成为更好的丈夫、父亲和儿子。愿我们从此以后都会尽全力坚定地走在救主神圣的道路上，因为能看清自己就是智慧的开端。只要我们这样做，宽大的神必然会亲手领导我们，我们会成为坚强，蒙得高天的祝福。亲爱的弟兄们，要踏上这条奇妙能成就人的真正门徒的道路，第一步就是要问自己这个简单的问题：主，是我吗？我为此做见证，并且留下我的祝福给各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 am grateful to be gathered with the priesthood of God.
我很高兴能够跟神的圣职人员在一起，在世界各地的圣职弟兄们，我很感谢你们的信心、你们的服务，还有你们的祈祷。我今天晚上的信息是关于亚伦圣职的，也是要去帮助主对持有圣职的人所做的应许。也就是较小的圣职，这也称为准备的圣职。这就是我今天晚上所要讲的。主为他的事工所做的计划中充满着准备的工作，他准备了主在大地上让我们能够经历城市生活的种种考验和机会。我们活在世上时，就是处在经文中所说的准备的阶段。先知阿玛曾描述为永生做准备是极为重要的，如此我们才能与家人一起和父神及耶稣基督永远同住。他这样说明准备的必要。我们知道死亡临到人类，是的，那死亡就是埃缪莱克所说的死亡，就是临到属世的死亡。然而有一段时间赐给了人，让他悔改， 因此今生就成了受验证的阶段，是准备迎接神的时期，也是为我们所讲的无尽的阶段做准备的时期。那阶段在死人复活之后，正如同我们活在尘世的这段时期是为了准备迎接神，我们在亚伦圣职服务的这段时期也是准备的机会，让我们学习如何为别人提供重要的协助，正如同主会为给予我们必要的协助使我们通过今生的考验一样，他也会在我们为圣职做准备时提供帮助。我的信息是给亚伦圣职持有人，同时也要给主派遣来协助亚伦圣职持有人做好准备的人们。我要对身为父亲的人说话，并且要对主说话，我也要对麦基洗德圣职弟兄受托付担任亚伦圣职男青年同伴和教师的人说话。我要向世界各地在过去和现在你们当中的许多人表达赞扬与感激。我如果不谈谈我年轻时的一个分会会长和一个主教，那就太代乎职守了。我12岁时在美国东部一个小分会里担任一位执事，那个分会很小，我哥哥和我是仅有的亚伦圣职持有人。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我那担任分会会长的父亲邀请一位中年男士加入教会为止。这位新归信者接受了亚伦圣职，同时被召唤看顾亚伦圣职持有人。我还记得这件事就好像昨日一般历历在目。我还记得那位新归信者陪我哥哥和我去为一位寡妇服务的情形。我们看到许多美好的秋叶，我不记得那次服务的详细内容，但却记得感受到圣职的能力参与在其中。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主曾说过的，我们必须这样做，使我们的罪得以赦免，如此才能准备好见到他。如今回首，我很感谢一位分会会长召唤的新归信者来协助主准备两个男孩，日后轮到他们担任主教，负责照顾贫困者，并且主领这个预备的圣职。我们家搬到犹他州的一个大支会时，我仍然还是一位执事。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完整的亚伦圣职定额主的力量。后来我初次感受到主教主领祭司定额主的能力和他的祝福。主教召唤我担任祭司定额主的第一助理。我记得他虽然很忙，而且大可以召唤其他有才华的弟兄来教导，但是他还是亲自教导定额主。他把教室里的椅子排成一个圆圈，让我坐在他右边的椅子，我可以从侧边里看着他教导。他偶尔会低头查看他腿上的皮质小资料夹里悉心打字好的资料，他也会查看放在另一个膝盖上翻开的经文，那些经文早已磨损，而且做了很多画记。我还记得他在讲述但以理书那些英勇的故事和他分享对救主的见证时，神情非常兴奋的样子。我永远记得主是如何仔细地为他的预备圣职持有人召唤一个同伴。我的主教有两位能力很强的资历，但是由于当时我所不了解的一些原因，他不止一次打电话到我家说，亨利，我需要你当我的同伴去访问一些人。有一次他带我陪着他去一位独居又缺乏食物的寡妇家里访问，在回家的路上他停下车子，打开他的经文，告诉我为什么他对待那位寡妇的方式就好像他不仅有能力照顾自己，而且那寡妇将来有一天还能够帮助其他的人。 另外一次是去探访一位很久没有来教会的男士，我的主教邀请他回来和圣徒在一起。那人对我来说像是个不讨人喜欢又叛逆倔强的敌人，但是我感受到主教对他的爱。他把那个啤酒罐放在他的椅子下面，所以让主教没有办法看到他。还有一次我们去访问一个家庭，那对酗酒的父母派两个小女孩来开门，小女孩隔着纱门说他们的父母在睡觉。主教一直跟他们两个女孩讲话，对他们微笑，并且称赞他们的良善。我感觉那好像有十分钟那么久，甚至更久。离开时我走在主教的身边，主教悄悄地对我说，这次访问很好，那两个小女孩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来过。年长的圣职同伴所能给予的其中两项祝福，就是信任和关怀的榜样。我从我儿子身上看到这一点。我的儿子那时有一个家庭教导同伴，他的圣职经验比我儿子丰富得多。这位大同伴担任过两任传道部会长，并且担任过其他领导的职位。在他们前去访问一个指派给他们的家庭之前，这位经验丰盛的圣职领袖要求事先到我家来访问我儿子。他们让我在场旁听。这位领袖开始先做祈祷，祈求帮助，接着对我儿子说了这样的话：我想我们应该要教导一个课程，让这个家庭听起来像是在呼吁悔改。我认为他们会比较愿意从你口中接受这个信息，而不是我从这里。你觉得怎样呢？我依然可以感觉到我儿子接受这项托付时那种快乐，我也可以感受到他非常的快乐。主教将这两位放在一起当同伴，不是出于偶然。这位年长的同伴早已做了仔细的准备，知道他们要教导的那个家庭的感受。他是凭着灵感觉得要退到幕后，而来信任一个缺乏经验的青少年去呼吁神的儿女悔改，去前往安全的境地。我不知道他们探访的结果，但我确实知道一位主教，一位麦基喜德圣职持有人，以及主正在准备一个男孩成为一个圣职男子汉和未来的主教。如今这类为圣职准备的成功的故事你们一定耳熟能详，因为你们已经在自己的生活中亲眼目睹和体验到了。你们不仅认识这样的主教同伴和父母，而且你们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在你为圣职职责做准备时，你看到了主协助的手，他知道你们将有什么样的圣职职责。我们所有圣职持有人都能义务帮助主，去帮助其他人做好准备。在我们能做的事情当中，有些事情是极为重要的。以身作则奉行教义会比用言语来教导教义更有力量。我们圣职的服务的首要任务是邀请人们借着信心悔改洗礼和接受圣灵来归向基督。举例来说，孟春会长的许多讲道都能激发人心，使人们对那些教义心有所感。但是我所知道的，他在主领多伦多传道部会的时候，他对待人们传教士和教会友人所做的一切更能够激励我去起而效尤的。所以在圣职的准备的过程中，示范给我看比告诉我来的重要。这就是我们在做圣职准备时经文对我们是如此重要的原因，因为其中充满着榜样。我仿佛能看见阿尔玛听从天使的命令赶回埃蒙乃哈城去教导那些曾经拒绝他的邪恶人民。我也可以感觉到在监狱中 当神告诉先知约瑟要勇敢，要再看顾他时，监狱中那种凄冷的情形。只要将那些经文景象铭记在心，我们就能准备好忍受在服务过程中的困难。父亲、主教和年长的家庭教导同伴，若是能表现出他信任年轻的圣职持有人，就能改变他的生命。十二使徒定额组的一位成员曾经请我父亲撰写一篇有关科学和宗教的短文。我父亲是位科学家，也是位中性的圣职持有人。我仍记得当时他把写好的文章交给我说，来，在我把它寄给十二使徒之前，我想请你先读一读，你会看出来我写的对不对。尽管那时他比我年长32岁，聪明才智远胜于我，我仍然从那位伟大的父亲甚至男孩上那份信任巩固了我。我知道他信任的不是我，而是相信神能够而且也会告诉我什么是真的。你们这些经验丰富的同伴，只要对正在准备的年轻甚至持有人表现出那种信任，就能造福他。这会帮助他将来有一天，当他按手印证祝福来医治医生宣告没救的孩子时，他个人会信任灵感给他的那种温和的感觉。那种信任帮助我度过了好几次。我们在帮助别人为圣职做好准备上有多成功，端看我们有多爱他们。在我们必须纠正他们这句话尤为真实。想一想，当一位亚伦甚至持有人在执行教育时犯了错，那可是件严重的事。有时这项错误需要公开的纠正，可能会让人感觉到怨恨、丢脸，甚至感觉到被拒绝。你会记起主的训诫，当被圣灵感动时，事实严加训诫，事后对你训诫的人表示更多的爱，免得他把你视为敌人。在帮助甚至持有人做好准备的过程中，当他们需要被纠正时，更多的这一个词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个词暗示着在既有的爱上面还要再增加，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爱来表示出来。当我们在帮助甚至有人做好准备的时候，一定要看到他们犯错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做。在他们接受你的指正之前，他们必须早已不断地感受到你的爱，他们必须先感受到你真诚的赞美，才会接受你的指正。只有较小甚至的人若敬重自己的潜能和自己对主的价值，主就会看重他们。请仔细听这段话，我的同工仆人们，奉弥赛亚的名，我将亚伦圣职授予你们。这圣职持有天使的施助、悔改的福音、捍卫罪的赦免的静默洗礼的权要。这圣职绝不再从地上取走，直到利未的儿子再在正义中向主献祭。亚伦圣职附属于较大的麦基洗德圣职，总会会长是所有圣职的会长，他也主领这项预备的圣职。多年来他的信息常谈到去救援，这完全符合将悔改的福音和洗礼带进他人生活中的这项命令。执事、教师和祭司定额组要经常商议，来帮助定额组的每位成员接近主。会长团要指派定额组成员怀着信心和爱心提供援助，只是要怀着前进的态度和信心来传递圣餐，让成员在领受这些神圣的象征物时感受到赎罪的功效，并下定决心遵守诫命。教师和祭司要与同伴一起祈祷，来履行看顾教会成员的责任，而且要一一的看顾。同伴团在得知一家支长的需求和希望的时候要一起祈祷，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在为伟大的日子做准备。届时他们将以父亲的身份凭信心来主领他们自己的家庭。我见证所有在圣职中一起服务的人都是在准备一群人来迎接主来到他的教会。父神是活着的，我知道 耶稣是基督，他爱我们。多马孟孙会长是主活着的先知，我这样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们，我们感谢各位今晚的出席，我们也感谢圣职唱诗班带来振奋人心的音乐，以及感谢所有协助大会进行的工作人员。本场大会最后一位演讲者是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在他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以色列长老们，接着由七十元雅各马提诺长老做闭会祈祷。
弟兄们，我们强大的圣职组织聚集在这座会议中心和世界各地的会堂。我的责任是向各位说几句话，这让我感觉到既荣幸又谦卑。我祈求主的灵在我演讲的时候与我同在。75年以前，也就是1939年的2月14号，人们在德国汉堡庆祝着国定假日，在热闹的演讲、喧闹的群众以及国歌的演奏声中，刚刚打造好完成的俾斯麦号战舰在隆隆巨响中划入了易北河中，准备入海。这艘庞大的战舰上处处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武器及机械，建造这些380厘米口径由雷达控制的三连式的旋转炮塔的整个过程中，一共绘制了57000张的蓝图。整艘战舰的电路系统长达了28000英里，重35000吨，并有装甲铁板提供最坚固的保护。雄伟的外观、巨大的船身、惊人的火力，这一切都让这艘船舰被公认为一艘不会沉没的战舰。2年之后，这艘庞大的战舰的终极之日终于来到了。在1941年5月，威尔斯亲王号和胡德号这两艘最具威力的英国船舰跟这个俾斯麦号，德国还有德国的巡洋舰欧根亲王号交锋，结果俾斯王号在5分钟之内就把胡德号击沉在大西洋。舰上的1400个人之中，只有3个人获救，其中呢，全部都罹难了。然后呢，接下来3天中，他们也交锋。这一次呢，英国就派出了所有他们的战舰，还有许多的驱逐舰。但是在这艘战，在这个战役当中，虽然不断遭受到攻击，俾斯麦号也只有表面上受损。这艘战舰真的不会沉没吗？就在这个时候，一艘鱼雷呢，不偏不倚的正好打中了这个战舰，使得俾斯麦号的船舵动弹不得，就一直原地打转。德国的精锐的空军呢，因为离得很远，也爱莫能助。俾斯麦号无法到达他让他安全避难的母港，母港也没有办法提供他的庇护，因为呢，俾斯麦号已经失去了他的航行能力，没有船舵，也没有兵员，也没有港口，毁灭就在眼前了。在英国的枪弹不断的扫描之下呢，德军就下令凿孔沉船，使得这艘曾经不可一世的战舰沉没大海了。就像俾斯麦号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工程上的一项奇迹。然而我们被创造这件事情并不受人类材质的局限，尽管人类能够发明最复杂的机器，却不能赋予机器生命，或者给予机械思考和判断的能力。 这些都是神圣的恩赐，只有神才能赋予。弟兄们，就像船上重要的船舵一样，我们也获得了决定航向的方法。当我们在人生的海洋上航行的时候，主的灯塔指引向所有的人招手，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不偏不倚地朝着我们所渴求的目标前进，也就是神的高荣国度。一个人如果漫无目的的，就像一艘船少了舵一样，永远不能到达母港。因此我们得到的警讯就是规划好路线，扬起帆来，掌稳舵向前行。对强大的贝斯曼号而言，对人也是如此，对这个船也是如此。若没有那样隐藏在视线以外，体积相对微小，但是在运作功能上绝对重要的船舵，提供方向感、动力整合以及能够传输能量的话，锅轮的推动力以及螺旋桨的动力就没有用了。天父给予我们日月星辰等天上的银河星宿，来指引在海上航行的水手。对于所有行走在人生道路上的人们，他也赐给我们一张清晰的地图，为我们指出那条通往目的地的道路。他的警告是要提防偏离的道路、陷阱和圈套，切勿受骗。到处都有想要引诱我们走入歧途的人，罪恶的魔敌手也狡猾地埋伏布线，正在四处向我们招手。因此要停下来祈祷，请听那微小的声音，那声音向我们的灵魂深处说出了夫子温和的邀请，来跟随我。但是有些人不愿倾听，不愿服从，宁愿走自己的道路，他们往往屈服于围绕在我们所有人四周的种种诱惑，而那些诱惑可能令人非常心动。身为圣职持有人，我们处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也生活在一个复杂的世界，到处充满着冲突的势力、政治、权谋伎俩，毁掉了许多国家的安定。专制君主紧握着政权，社会上的某些族群总是似乎被践踏、剥夺机会和感到挫败。人们的诡诈说辞经常在我们的耳边响起，罪恶也在我们的四周围绕着我们。我们有责任保持配称，使自己配得天父已为我们预备的一切荣耀祝福。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到哪里，甚至也跟着我们。我们是否站在圣地上呢？在各位尝试前往与你们不相称，或者是与圣职不相称的地方，参加那些活动，而让你自己和圣职置于危险境地之前，我恳请各位要停下来思考那些后果。我们已被案例持有神的圣职的人能有一番作为，我们若保持个人纯洁，敬重所持有的圣职，就能成为别人效法的正义榜样。使徒保罗劝诫我们说，总是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他也写道，基督的跟随者应该像明光照耀，树立正义的榜样，就能帮助照耀这个日趋黑暗的世界。你们很多人还记得以东谭纳会长，他曾经担任过四任总会会长的资历，不论是在工业界的职业生涯，在加拿大政府任职，以及担任耶稣基督使徒期间，他都树立了坚定不移的正义榜样。他曾了给我们这项受灵启发的忠告，他说，再也没有什么比根据福音的教导生活能带给人更大的喜乐和成功了，要树立榜样，发挥良善的影响力。他继续说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以蒙预立， 成为神拣选的仆人，去担任某些事工，并且他认为适合把圣职和能力授予我们去奉他的名行事。要牢牢记住，人们仰望你来领导，不论是好是坏，你都在影响他们的生活，而且你的影响力将延续到未来的好几个时代。今天世上最强大的力量乃是透过人所施展的神的大能。知道这项真理会巩固我们，因此我们又要，如果要安然度过今生，就需要那位永恒的舵手，也就是伟大的耶和华的指引。我们关怀人，我们仰望神，就可以得到上天的帮助。不仰望神帮助的人当中，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夏娃和亚当的儿子该隐。该隐有无比的潜力，但是意志薄弱，他放任自己贪婪、嫉妒、不服从，乃至于谋杀，而破坏了个人的船舵，也就是那个可以引导他到安全境地以及获得超生的船舵。他向下凝视着俗世的事物，而没有向上仰望神。该隐堕落了。在另一个空间里，有位神的仆人则因邪恶的国王而遭受试炼，但以理获得上天的启示，为国王解释墙上的字。但以理对国王馈赠的那些王袍、金链和政权赏赐，他怎么说了？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极大的荣耀、荣华、富贵和权势要赐给但以理，但是这些赏赐象征世俗的事物，而非属神的事物。但以理拒绝了，而且继续保持他的忠心。后来有另欲严禁祈祷崇拜神，但以理依然照常祈祷，而被扔进了狮子坑。经文里记载说，第二天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了上来，身上毫无损伤，因为信靠他的神。但以理在紧要关头决心依照神不变的航道前进，让他获得了神所赐的保护及安全的庇护所。只要我们朝神不变的航道前进，航向我们永恒的天家，我们也可以获得这样的保护和安全。历史的钟就如同沙漏里的沙粒，标示着时间的流逝。新的世代登上了人生的舞台，这时代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如恶兆般的逼近了我们眼前。纵观世界历史，撒旦不眠不休的力图毁灭救主的跟随者，我们若屈服于他的诱惑，就会像强大的卑斯麦号一样，失去可以指引我们到达安全之地的船舵。而复杂的现代生活将我们团团围住的时候，我们向天上祈求那永远可靠的方向，使我们能规划和遵循一条明智正确的道路。天父绝对不会让我们真诚的祈祷落空的。我们寻求上天的帮助的时候，我们的船舵不会像卑斯麦号的船舵那样故障失灵。我们在个人的旅程中向前探险的时候，愿我们都能在人生的海洋上安全的航行，愿我们都能有但以理一般的勇气，在罪恶和诱惑包围的时候依然保持真诚忠心。愿我们的见证也能像尼腓的弟弟雅各那样深厚牢固。曾有人想尽各种方法要摧毁他的信，摧毁他的信心，但他却说，我绝不会动摇。弟兄们，有了信心之舵来指引我们的航程，我们就能找到平安回家的路，回到神的家，与他永远同住。我祈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如此，奉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的天父，
我们今晚谦卑地来到你面前，感谢有这群庄盛的圣职弟兄，我们真的感谢你，让我们有先知，以及那些我们支持为先知、先见、启示者的领袖们，我们的心今天被感动了。天父，我们祈求，在我们离开这个聚会的时候，我们能够团结合一，我们能够团结啊、成为亚伦圣职以及麦基洗德圣职弟兄。我们希望能够去服务，能够提升其他的弟兄姐妹。愿我们能够成为团结的圣职弟兄，能够借着我们所获得的圣职力量，寻求能够更加配称。我们祈求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让我们的见证能够坚强，能够往前迈进，成为您手中有力的工具，来建立您的国度。我们再次感谢，我们感谢有世上的传教士们，我们祈求我们能够加入他们，能够成为加速您救恩事工的工具。我们爱您，我们感谢您的爱子所树立的榜样，我们祈求我们能够效法他的榜样，并且为他服务。天父，我们祈求在我们离开今晚这个时候，离开这场大会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加投入，能够更坚强。我们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